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交流文章，题目是信师信法路自通，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5月25日。我是1996年喜得大法，严格按照真善忍做更好的人，得法后全身疾病不翼而飞，全家受益。一，师父保护，化险为夷。中共病毒疫情期间，我所在的小城各路口严封，给大法弟子讲真相救人增加了难度。一次同修说缺真相资料，如果我有就送过去。虽然我知道送去有难度，但想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说难行能行，我痛快地答应了。恰巧那天丈夫没上班，我对他说，今天我有救人的事，路远路口又都封闭，你用车拉我去行吗？他同意了，我俩带着真相资料、护身符等，开车奔向近30里外的同修家。到了必经的路口一看，一大堆土已经把路堵上了，并拉着横幅标语不准过。丈夫说，这么远的路咱们来了，资料送不进去怎么救人呢？我说，师父就在咱身边，关键时刻咱信师信法，师父会帮咱们，掉头往西走准有通路。我们又走了大约有两里路，终于到了同修家的村口，一看有十几个人正拉着横幅，上边写着疫情严管期间不准进村。丈夫说，这可怎么办呢？这里也不让进。我说，求师父一定能进去。我对丈夫说，你在车上发正念，我一个人进去。我提着两箱真相资料和护身符，发着正念，全盘否定救世里安排的一切，我是来送救人的法器，谁也不敢阻拦，请师父用法罩上，不让他们看到我，不让他们犯罪。我堂堂正正地走到他们面前说，你们好，我是从城里来看我表妹的婆婆的，她今年89岁了，你们行个好，让我进去看一下老人，马上就走行不？这时有位60多岁的老人说，这么远来了，让他进去吧。其他人点头同意了，我带着资料顺利到了同修家。同修说，路口都堵这么严，你怎么进来的？我说，有师在，有法在，真的是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出自《红印二师徒恩》。我回家途中路过一个交叉路口，不知道怎么回事，所有的路口的绿灯都亮着，一辆大货车向北开，车速非常快，我们是向东去，车速也不慢，眼看就要撞在一起。这时我大声喊，师尊救我们。就在两辆车头刚靠近的那一瞬间，一股强大的力量将两车错开，大车贴着我们的车身就走了。丈夫吓坏了，我心里也久久不能平静，如果没有师父的保护，后果真的不堪设想。二， 正殿足路自通。魁首20多年修炼过程，身兼多职，在邪恶的残酷迫害中，顶着各种压力，严格按照法的标准要求自己，主动配合整体，参与正实法讲真相救人的各个项目。同时，协调工作也就成了我修炼的一部分，这是师尊给我安排的一份偏德，感恩师尊对弟子的期望。在师尊的点化下，我与 A 同修配合，主动承担了邮寄真相信这个项目，坚持了14年，在当地给公检法司、各派出所、各局、各企业、学校、医院、乡镇政府、村以及不明真相的众生邮寄真相信救人，然后又向外扩大到部分省市及部分县城邮寄，能做的尽量做，基本都很顺利。我们当地公安局局长换人了，为了不让新局长对大法犯罪，我连夜写了一封劝善信邮寄到局长办公室，听说他看后大发雷霆。我在其他城市谁也不敢给我寄这东西，刚到这上任就有人给寄这东西，必须严查。后来听说公安局查看了各邮局和路口的监控，也没结果。一天我正在开楼下的门，听到两名警察说，目标就在这里。一个警察问我，这是你的家吗？我说是。警察说，你配合我们找个人，有个电动车进了这个胡同，这张监控照片你看一看。我一听就明白了，心里马上请师尊加持我的正念，不让他们犯罪。我说，你们的照片不清楚。这时我的电动车就放在楼道里，他们在院里东张西望找电动车。我发了强大的一念，绝不允许他们犯罪，定住他们不正的言行，请师尊加持弟子的正念。这时警察就不乱动了，我很坦然地向他俩讲真相。我说，都到了这个时候了，你们怎么还干这个事啊？善恶有报，人人知道，宪法规定信仰自由，信仰真善忍，做好人，提高道德品质，家庭和睦，人人受益，做事为别人着想，不给别人制造伤害，这样做不好吗？他们说，你知道的还真不少，可再好，现在局长让查，我们是执行命令，也没有什么办法呀。后来他们又去邻居家查，我就回楼上发正念。半小时后我下楼，听到他们说，目标在这里，怎么什么也没查到？唯一能看到的就是每天中午1点左右大门打开就是一道白光。他们纳闷地说，这是什么？什么都没有。我明白是师尊在保护我。下午我把家里的劝善信整理了30多份，准备晚上一宿不睡觉，能邮寄的邮寄，能直接送达的就送。可晚上下起瓢泼大雨，把我的计划打乱了。我静下心来找自己，人心怕心彻底清除。外面的雨还是下个不停，于是我让丈夫用车拉我找到一位老同修，说清楚来龙去脉，委托同修按信上的地址邮寄。同修说，你放心，明天按你说的一定做好。第二天派出所警察打电话说，只要你还练功，今后不让你孩子上班，也不让你孩子上学了，你的社保也没有了。我说，你说了不算，一切都是我师尊说了算。后来也没有警察再骚扰了。三，真实的记忆。2022年5月13日是世界法轮大法日，那天我时间安排的相对宽松了一点，买了一些水果敬师尊，又顺便买了几斤肉， 做了又白又香的一锅大肉包子。热气腾腾的包子出锅后，第一个先敬师尊，然后全家人一边吃一边说真好吃。丈夫说，咱们20多年没吃过你妈亲手包的这么好吃的包子。回想一下，这些年我的精力都用到维护法、证实法、救人的项目上，的确把家人的生活感受忽略了。我说，不是妈妈有时间不给你们做，是实在没有时间，救人急呀。你爸爸知道，我做证实法救人的项目，有时候成宿不睡觉，太忙了。虽然没给你们亲手做，可经常也买一些你们爱吃的，今后有时间咱再补上。全家人都点头笑了，家人的笑声中透露着对我的理解与支持。现在再忙，我也尽量抽时间做家人喜欢的饭吃，顺着家人的执着讲真相，为了让他们得法得救，自己必须扩大容量，扩大慈悲。令人高兴的是，目前家族中9人有2人得法，其他人也明白了真相，都默默支持我。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整体配合反迫害过程中修心，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5月24日。每每阅读明慧网交流文章，看到同修的精进状态和对法的礼物，让我受益匪浅，时而被同修正视法的壮举感动得落泪。和精进同修相比，自己还差得很远，但是我很珍惜师父给我安排的修炼道路，在此也写出自己真实修炼的一份心得，向师父汇报。第一部分，修去怕心，师父鼓励我前行。同修想让我参加营救小组学法，几次找我都没去，原因是我2次被绑架迫害，都是在营救同修过程中发生的，迫害的阴影使我挥之不去，负面的思维不断的往上冒，形成怕的物质在我的空间场中还存留着。我深知营救同修是一个非常重要而复杂的过程，需要面对公检法、家属、律师和当事同修，回忆以往参与营救的经历，再让我面对营救就有些打怵害怕。在法理中明白，不是因为参与营救就会被迫害，是因为自己修炼上有漏才被迫害的。面对同修被绑架迫害，营救是理所当然、义不容辞的责任。我想，同修既然找我，一定有我修炼要修去的人心和该承担的责任。就是这个怕使我停滞不前，迈不出这一步，不敢去参与营救。我向内找，深挖自己，这个怕的根源不就是私吗？维护自我，怕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失。师父在法理中教诲我们，要修出先他后我、无私无我的正觉，对照法，自己离坦然这一步还差得很远啊。我在这踏步不前，这个怕心怎么能去掉呢？我也可以选择其他讲真相的项目，但是我知道这个怕在我这儿不会自动走掉的，这是我必须要突破的一关，我一定修去这个怕心，提高自己。一次，同修用命令的口气对我说，明天营救小组学法你必须去。当时我的心一动，马上冷静下来，我没有对同修的口气有半点怨言，而是为自己不争气被这个怕束缚而难过。营救同修需要人手，我袖手旁观，为自己感到汗颜。同修意识到对我说话的口气不对，向我道歉。我说，我一点都不怨你，是我状态不好才不去的。其实自己迈不出这一步也很难过，我想同修找我，就是师父给我去掉怕心的机会，
是师父给我安排的路，我必须要突破这一关，跨出这一步。于是我开始加大力度学法，发正念，解体我空间场怕的物质对我的束缚和阻挡。连续几天发正念，在一次发正念时，师父的法打到我的脑中。师父在转法轮中说，这一点跟大家说，你觉着病得怎么难过，希望你都坚持来，法难得。我顿时感到是师父鼓励我往前走。同修再次来找我，我就跟同修去了小组，但是每次去之前，我都发正念，解体一切障碍我参与营救同修的邪恶生命和因素。当我一走出家门，来到小组时，心情都非常舒畅，感觉一路鸟语花香，我知道是师父看到我迈出这一步，为我高兴。在别人看来，这点事不算什么，这一关很快就过去，我却用了大约两个多月的时间，但是这是我一点一滴，一丝一念持修过来的。第二部分，在利用法律反迫害中修心。我们片区一位同修被绑架后，被所谓的取保候审。我得知这一消息后，就主动找该同修交流。同修年纪大，也不太懂走法律程序营救，我也是在明慧交流文章中看过如何利用法律反迫害的。旧同修可以自己整理法律文书，先不用去请律师，或请律师也不是完全依靠律师，因律师来当地走程序的时间很有限，很多讲真相邮寄法律文书都是同修配合家属去做。因取保候审只是同修有一段相对的宽松环境，不是案情的终结，这段时间同修可以向公检法部门讲真相，送劝善信等。我跟同修交流后，同修也非常认同我的建议，但是还是有怕心，不敢把邪恶迫害上明慧曝光，怕其主动出击招来麻烦。我们都知道讲真相是一把万能的钥匙，既然我们遇到这种情况，就该我们去救度参与迫害的公检法这一方众生。我与同修沟通后达成共识，于是我先帮同修整理了劝善信，经过其他同修修改后，邮寄给办案派出所多名警察、检察院检察官和他的上级领导。老同修一时没有找到帮助整理相关法律文书的同修，挺着急。看到磨难中同修无助的样子，我说，实在找不到同修，我可以试试，我上公益论坛上看看，帮你整理。于是我在论坛上注册了账号，登录浏览，这下给我开阔了眼界。论坛上的法律应用非常全面，反迫害的素材哪方面的都有，我从中学到了许多法律应用条款。以前参与营救同修都是律师起草法律文书，看后就忘记了，这回给我补上了法律欠缺的这一课。而且论坛上同修整理的模板也非常全面，可以按照模板加上同修被迫害的素材就可以了。以往律师整理的法律文书都没有讲真相的内容，论坛同修针对利用法律反迫害交流的非常详细，从修炼人的角度，既慈悲劝善，又利用法律反迫害，其实就是在利用法律救众生。我按照模板整理出不予起诉申请书、撤回起诉申请书、解除取保候审申请书、解除扣押物品申请书、排除非法证据申请书、调取无罪证据申请书、以案释法申请书、刑事控告状。整理的过程中，让我在法律上对邪党迫害法轮功违法之处非常明晰，填补了自己在法律上反迫害的空白。那段时间自己虽然忙点，有时忙到午夜两点才能睡觉，但是一点也不觉得累，反而觉得很充实，同时也感觉师父在加持我、鼓励我，才有这些法律文书出自于本不太懂法律的我的手里。在此谢谢师父的慈悲帮助和论坛同修的无私付出，表面是我在帮助同修整理材料，过程中成就了自己。同修的案子不断下走，卷宗到了法院，一天早上去这个同修家，给他送一些下载的相关法律材料看， 老同修让我把家属辩护人阅卷申请填写上。由于法院阻止家属辩护人阅卷，我就整理一份对法官阻止家属辩护人阅卷的控告文书，而且请公益论坛的同修做了修改。这天早上，由于我要去其他小组学法，有点着急，在填写阅卷申请时，就把申请人和被申请人都写成了申请人的名字了，也没有检查一下就急忙走了。回家后，我突然想起来了，赶紧让同修看看我是否写错了。同修告诉我，打印时被同修发现了我的错误，就给调整过来了。我一阵自责，庆幸被同修改正过来了。两天后，家属同修转给我一段语音，是给我改正错误的同修给我听的。他很不客气地指出我的错误，语气强硬，说我被申请人和申请人都分不清，而且控告阻止阅卷的法律文书的格式书写的也不很规范，语言不简练，写的不咋地。我听后就想当头一棒，同修说话的语气态度我一时很难接受，讽刺挖苦贬低都有，感觉不像同修的语气，简直是协党干部在教训人。二十多年来的修炼，我还是第一次听到同修这样的指责。我虽然听着不舒服，但是修炼人遇到的问题绝不是偶然出现的，一定有我修的因素在里边。于是我很快冷静下来，不再想同修的态度如何了，就找自己吧，看看同修的指责触动了我的什么心。首先感觉很没面子，以往同修还认为我在文字方面还可以，在营救同修时也经常写报道，这回被同修贬得一无是处，那背后就是明的心被触动了，一时感觉脸有点火辣辣的，心里堵得难受，隐隐的还有争辩心，想跟同修解释一下出错的背景，又一想去解释就有不服气的心，想开脱自己责任的心，掩盖自己不认真的心，再找还有自我安慰的心，心想当时没有人来帮助同修整理法律文书，我边学边做就不错了，出点错误也可以理解，再想那招自己没有认真整理这份申请，出现错误是自己的责任心不够，是党文化的糊弄事，急躁心等等。再接着往下想，如果换个角度讲，同修要是和颜悦色地给我指出错误，可能我不会太在意，会放纵自己马虎大意，不会去深挖自己出现错误背后的人心，也不会深刻地向内找。同修这样一盆冷水泼下来，是让我清醒，记忆深刻，改正自己糊弄事的邪党文化作风，大法弟子做事就应该高标准严要求。想到这，我的心一下亮堂了，好像一堵墙在我的眼前轰然坍塌，真该好好谢谢同修。于是我给同修发了文字留言，让同修转给指出我错误的同修。我这样回复：同修您好，听了您发来的语音对我触动很大，我犯这样低级的错误实在有点说不过去，你指出文字不简练，格式不规范，这是语文水平问题，对法律文书还比较生疏，有待提高，出现的错误是没有认真检查，这是党文化的糊弄事，谢谢你的直言不讳，对我来说就是棒喝。涉猎法律文书对我是刚刚起步，以前看别人做自己没往心里去，就是看个大概情况，每件事情要想做好必须认真对待，以后我会努力，有不明白的地方还需要你多加帮助指点。我的回复让同修感觉到了我的诚恳态度，在以后的配合中，这位同修很耐心地给我许多帮助，这件事我觉得我过了面对指责虚心接受不动气这一关，同时也包容了同修对我不良的说话态度，善意理解了同修做事高标准严要求的良好风尚，我能如此对待此事，我的包容宽忍正是来自于大法善的力量及师父的教诲，在此谢谢师父赐予我法的力量。在整体配合中，时时都可能有触及心性的事情发生，我的体会是多体谅多包容，善意提醒，遇事都能向内找，把同修的不足作为自己的一面镜子， 这不就是整体提高的最好环境吗？如果一件事没有自己提高的因素在里边，就不会出现在自己面前。20多年的修炼，让我感受最深的就是师父为弟子修炼成功巨大的付出，无处不在的慈悲保护，才能得以使我们在巨关巨难中走到今天。关关难难，沟沟坎坎，每一步的跨越都浸透着师尊的无数心血。人间没有什么样的语言能形容师尊的伟大和圣恩。弟子只有精进实修，完成使命，走好最后的修炼道路，不辜负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这一宇宙第一称号。在此叩谢恩师。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体悟到安逸心的危害》，作者湖北大法弟子心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5月21日。我谈一点安逸心有多危害的心得体会。我今年64岁，1998年走入法轮大法修炼，经历了很多磨难，也闯过很多难关，在慈悲师尊的看护下走到了今天。我跟儿子儿媳住在广东有快8年了，处于独自修炼的状态，没有集体学法，没有集体练功，没有与同修切磋沟通等环境。在救人讲真相方面，我没有在老家做得顺畅，存在语言不懂不通的现象，虽然对讲真相多救人有点阻碍，但作为修炼人，讲真相救人是我的天职，什么也阻挡不了。我利用买菜和购物及逛超市等机会讲真相，有时候一句话说多遍，当地人才能听懂，但是只要我正念足，有耐心救人，在师尊的指引下，一般人们都能三退，默认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去年夏季的时候，有2个来月，气候无常，气温无常，长时间雷雨加高温。在修炼及救人方面，我放松了自己，没有天天面对面讲真相，3天打鱼，2天晒网，滋生了安逸心和懒惰。儿子送我一部手机，我学会了网上购物，看视频，修炼也懈怠，学法不入心，人也无精打采，萎靡不振，根本不像修炼人。我知道这样下去会毁了自己，就把购物直播视频号取消关注，只有电话功能。可过了不久，家人发视频与我通话，手机又接收到视频直播购物的提醒，我又贪便宜在上面购物。每当一看书学法，我就知道自己错了，随即改正，但是休息一会儿的时候，又情不自禁地拿起手机，一学法就知道错了，再不能这样下去，可是反反复复。家人说我上瘾中毒了，我才意识到，这是修炼人所为吗？是大法弟子吗？执着智能手机是魔鬼在控制人，是鸦片在麻醉人，他利用安逸之心使人迷失方向，不能自拔，不能精进，使修炼多年前功尽弃，直至毁掉。我只有多看书，多学法，发正念，清除我空间场一切邪恶因素和外来干扰，才能走出困境。师父在《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中说，法能破一切执着。师尊语重心长的明确地告诫我要精进，我还执迷不悟，愧对师尊对我慈悲救度。我深深向内找，20多年修炼，一步步走来，
去掉了很多执着心，如对家人、对儿孙之情都看淡了，对丈夫出轨的怨恨之心也没了，婆媳之间关系也比较融洽，生活中爱洁癖也改善了，全家人支持我修炼，孙子孙女不用长时间照顾，偶尔照看一下，本来这环境多好呀，这就是给我修炼的好环境，可我滋生了自满心理，我被常人安逸的舒适生活冲昏了头脑，这多危险啊。在1999年720后，面对邪党多次的迫害，恶劣的环境中，我都走出来了。而在今天，我家的修炼环境这么优越，我没把握好自己，真是愧对师尊对我的慈悲救度和大法弟子的称号。我深深体会到，作为修炼人，千万不能有安逸心。我目前不好的状态，其实就是安逸心造成的。安逸是毒药，它伤害身体，使精神不佳。安逸是懒惰，长期安逸会毁掉一个人的生命。修炼人有安逸心，会堕落，会被淘汰。我必须去掉安逸心，抓紧时间，做好修炼人应该做的三件事，跟上大法修炼步伐，修好自己，多救人。在这最后不多的时间里，勇猛精进，不辜负师尊慈悲苦度和厚望。由于我修炼层次和文化水平有限，不正确地方，真诚地恳请同修帮助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大法弘传时，我悄然来世，纯真善良，聪慧有非凡，珍惜法缘，不迷不惑，紧随师还。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在今天的节目里，将和大家分享两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学习和生活中去掉争斗心，译文，作者海外青年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4月23日。我是一名大学二年级的学生，我想分享一些在修炼过程中的心得体悟。大学第一年我非常用功，并获得了2023至2024学年的优秀学生奖。虽然表面上我看起来对名誉和奖金看得很淡，但内心深处我感到十分开心和喜悦。在获得奖励后，心里想，现在是获奖了，未来肯定有难关在等着。果不其然，在获奖的几周后，考验开始出现。在我穿过走廊的时候，总有很多人过来祝贺我的成就。我提醒自己，所遇到的一切赞扬都是考验，因此精进要旨，修者自在其中。我尝试忽略那些赞扬，担心他们会干扰我的注意力，影响我在学术上的表现。然而时间一长， 这些赞扬使我觉得自己确实有能力，有天赋，我对周围人的态度也发生转变。我有个好朋友在同一课堂里，即使我在学术成果和成绩方面略微领先，这位朋友却总是在课业上付出很多心血。于是我开始担心，如果他们一直这么努力，最终可能会超过我。有几次我假装没有怎么学习，希望我的朋友也一样，但却在晚上的时候偷偷用功。每次我的朋友能够在课堂上回答老师问题的时候，我都更加焦虑和妒忌。我在课上越发积极听讲，确保没有人可以和我一样快速回答问题。有几次我发现自己在朋友遇到困难的时候感到沾沾自喜，我把这当作一个超过他们维护名声的机会。我的思想一直处在一种竞争模式，试图展现自己是最好的学生。每次当我让朋友感到自卑或者不行的时候，我都会感到骄傲。在我看来，这位朋友不管是在学业还是在校园活动中一直在尝试和我竞争。之后在新学年开始时，来了越来越多的新生，我感到自己面对的障碍更多了，好像有更多的竞争对手要我超越。最近的一个学期里，我无意中听到一些新生的学习成绩非常好， GPA 近乎完美，这再一次让我害怕我的名声会被夺走。我心想，那些学生为什么看起来那样，还学习得那么好？我的脑子里一直在想，害怕丢了面子。在日常生活和学习中，我也发现自己对其他可能拥有与我相似机会的同修有负面看法。我觉得自己不再像以前那么特别了。我经历了一次心理危机，表面上我努力成为一个好朋友，但内心深处，我无法为他人的成就感到高兴。我对学习的态度也变了。有时候在课堂上，我懒得集中注意力，觉得不用听懂也能取得好成绩。我假装在听，但脑子里却想着怎么超越别人。我开始沾沾自喜，觉得可以不怎么努力就能完成作业。我把这种傲慢的态度带到了实习申请中，以为凭我的好成绩一定能被录取。然而，当期中考试来临时，我意识到自己的努力没有任何成果，很多地方都拒绝了我的实习申请，而且我的成绩也不好，觉得所有的努力都白费了，我开始灰心，甚至开始妒忌我的朋友，无法再让自己跟他们说话。在一次校外小组的学法中，我跟他们提到了这些感受，自己在学习和修炼中感到精疲力竭，心灰意冷。一个同修说，我的情况让他想到师父在《转法轮》第六讲中的一段法。师父说，我看看我自己，他一看自己真是佛。为什么呢？因为在他自己身体周围的空间场范围之内的一切物质都随着他的念头演化，也叫随心而化。同样的，我感到自己被幻觉吞噬，认为每个人都在和我争夺私利。虽然我试着提醒自己不要执着于任何物质利益，然而我很享受别人对我的关注，而且渐渐深陷其中。他的反馈使我想到另一段法。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开始的时候因为这个人不错，他给人家看好了病，人家就给他钱，送他什么东西，他可能都不要，拒绝，可是架不住在常人这个大染缸中被污染，因为这一类反修的没有经过真正的修炼心性，把握自己的心性很困难，慢慢的又给小纪念品接受了，逐渐给大东西也要了，最后给少了也不干了，最后他说，给我那么多东西干什么，给钱吧，给钱少了还不干呢。正传气功师他也不服了， 满耳朵灌的都是人家夸他怎样有本事，谁要说他不好，他也不高兴了，名利心全起来了。他以为他比别人高明，他了不起，他以为给他这个功是让他当气功师发大财的，其实是让他修炼的。我确实有妒忌傲慢的感觉，有时甚至看不起同修，时常感到紧张、烦躁、不自在。老实说，我面对这个问题已经很久了，我似乎无法放下这些执着，从一个执着衍生出更多的执着，他们折磨了我将近两年。我不懂自己为什么意识到了问题却不去掉它。表面上我一直在学法练功，同时我告诉自己我要把这些执着放下，但内心深处我一直抓着他们不放。我无法解释自己为什么如此紧抓着这些执着，有几次我甚至试图维护执着心，用理由掩盖它，说学术成就是做大法项目和正实法的表现。很长时间我真的感到疲惫，好像我无法在修炼中提高了，我甚至想着如果我不修炼了可能更容易一些。我真的对此想了很多，有时候甚至把它看成自然个人性格中的一部分。后来在学习师父在加拿大法会讲法时，我意识到自己没有真的想要去掉这些执着心，相反的，我曾试图隐藏他们，担心个人的名声和利益，这阻碍了我的进步。想得过多也是一种执着。我意识到自己总是需要保持正念，才不会放纵自己的执着，所以必须时刻用真善忍的标准衡量自己。甚至现在我想坦白说，自己有时候仍然有争斗心、妒忌心、检视心和求名利的心反出来，但我也一直在努力去掉它们，并学会放下这些执着。不管去执着的过程如何，我明白矛盾是好事，能帮我进一步提高心性。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炼如初，走过无望》，作者湖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4月16日。我是一名青年大法弟子，近几年的修炼过程中，我遇到了很多次看似无望的境地，前方仿佛没有路，但是只要我遵照师父的要求向前迈一步，尽管在进退之间会有犹豫，会有恐惧，但是只要那一小步迈出去了，新的路就会显现。第一部分，看似无望。几年前我被非法抄家绑架拘留，看守所拒收后被所谓取保候审，回家后陷入了深深的恐惧与不知所措之中。取保候审并不意味着案件的结束，警察可能还会继续走程序，往下到检察院甚至法院，而我当时却出现了一种状态，思想无法静下来，虽然很努力地学法，但是像被什么阻隔一样，法进不去大脑中，合上书完全想不起自己刚刚学的是什么。另外身体出现发冷的状态，整日仿佛处于冰窖之中，一种无形的疼痛感包裹着我。当时我不知道要如何突破这种状态，想利用法律来反迫害却又不敢，走流离失所的路又怕被非法通缉。最终派出所打电话让我去做笔录时，我还是选择离开了家。在同修的帮助下，
我很快安定下来，得以用大量的时间来学法和发正念。开始时，我感到很无望，曾经所追求的常人的东西在一息之间化为泡影，而今学法发正念都无法静下来，也不知道今后的路要如何走。那天我正在学各地讲法十一，师父讲，越在无望中，可能希望就在眼前。选自各地讲法十一，什么是大法弟子？我的眼泪瞬间流了下来，那一刻我仿佛感受到师父就在自己身边，能知道我在想什么。纵然很难静下来，我还是成天的坐着学法发正念。现在回想那段时间，还是感觉很奇妙。白天学法的时候静不下来，身体难受，晚上睡觉的时候，梦中层层法理显现，自己在往上冲。虽然醒来后不知道看到的法理是什么，但是那种发自内心的喜悦与震撼，我永远忘不了。没过多久，那种阻碍我学法，让我静不下来的物质消失了，一盘腿就钻心的疼也消失了，仿佛他们不曾出现过。而自己的心境开阔了起来，那种无望感远离了我，也让我真正的明白，那看似无路可走的境地都是假象。第二部分，利用法律反迫害。将近一年后，我回到了家中，悟到自己应该回家，当时以为此次的迫害应该不存在了，一年后派出所会撤案，但是我等到的是自己被非法网上通缉的消息。当时我很疑惑，在学法中我几次悟到自己应该回家，但是为什么会被非法通缉呢？因此感到不理解及消沉。随着警察不间断的上门骚扰，我再次面临着和一年前同样的选择，是离家还是利用法律反迫害。经过一段时间的考虑，我和家人决定不再回避，利用家属的名义开始控告相关涉案警察的违法行为，并申请撤案及撤销通缉。在邮寄文书之前，还是有重重的顾虑及怕心，而另外空间的邪恶似乎看到了这一点，在我准备邮寄文书的前一晚上门骚扰，给我和家人造成很大的心理压力，强加了很多怕的物质。是否继续？这条路是否适合我们？我的家人能否承受得了今后层层上告所面临的压力？那天晚上，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后来脑中闪现了几个字，不感受。我悟到，不要去感受这种强加的恐惧感，而是做自己认为应该做的事。我的家人也非常坚定地要走这条路，然后顺利地把文书邮寄了出去。文书签收后，到了应该给答复的时间，没有任何一个机关给我们答复。我的家人一家一家地打电话询问，在这个过程中，分局再次层层指使下面的人上门骚扰。我的家人带上文书去找上门骚扰的人讲真相，揭露分局办案警察的违法行为，而对方说自己只是走个过场。有了这次的经历之后，怕心小了很多。接着我们就针对之前分局警察无搜查证非法抄家、非法拘禁、抢劫以及对家人恐吓、威胁、上门骚扰、电话骚扰的行为，在各个平台举报、信访、信息公开及行政诉讼，对上门骚扰的警察要求出示有效证件。上门骚扰的警察一听掉头就走，之后再也没来骚扰了。近一年的利用法律反迫害，虽然没有达到撤案的目的，但是磨去了很多人心，也越来越明白，所谓的迫害确实在当时就解体了，而后出现的种种，只是让我们利用这个机会，利用法律反迫害 来让那些公检法的人明白真相，他们中很多人是受蒙蔽的。等他们知道真正违法的是他们，并会被追责时，他们不再以上级的命令为借口参与迫害。第三部分，小花重开。这次的迫害让我有一年多的时间待在屋里学法，无法直接做救人的事情。当看到同修出去讲真相、发资料救人时，我的心中无比的羡慕。那时我才知道，迫害之前那宽松自由的时间是多么的宝贵，能够按照师父的要求讲真相救人，又是多么幸福的事情。我想走出去做该做的事，同时我也看到，当地已经很多年没有大面积发放资料了，资料点也比较少。当地的同修有的想发资料，却不知道哪里能拿到资料。我就萌生了重建资料点的愿望。但是我还是有顾虑，那时我们还正在利用法律反迫害，这样做是否理智？再者，之前的迫害使我的设备抄的抄，丢失的丢失，所需要的设备耗材又如何购买？那几天，我就像是释迦牟尼的弟子，就打扫浴缸的事一再请问师尊一样。我心里也在问师父，这样做对不对？通过学法，我悟到应该做，但是设备耗材怎么解决？家人是否同意？没想到同修很快帮我解决了这些问题，而我的家人同修也很赞同。从我想再建资料点到资料点开始运作，大概只用了一周的时间。同修约定下午送东西过来，但是就在那天上午，街道办上门骚扰，还说要练就在屋里练，不要出去发传单。按道理，街道办不可能知道我们即将要做的事情，因为考虑到安全因素，仅送设备的同修知道这件事，而且手机安全我们一直有注意。当时我心有点不稳，我问家人同修要不要再等等看，让同修先把设备退了以后再说。家人同修很坚定，说买都买了，不退了。我悟到我应该清理另外空间的因素，然后做自己该做的事。后来我明白了，是另外空间的邪恶看到了我的怕心，从而演化假象，想吓住我。打印机顺利的工作了，但是那时候我心里还是会有怕的物质翻出来，做好的资料都不敢搁在家中，设备用完赶快藏起来。慢慢的，怕的物质越来越少，虽然考虑到安全问题，做完后会把设备整理收好，但是心态和之前大不一样，越来越平静了。资料点一直顺利运行，也无人上门骚扰了。有了之前遭迫害的教训，知道做事不能放松学法和发正念，同时也要注意安全问题。在发资料的过程中，除了正念，也需要采取有效的方法来避开摄像头，才能更稳健地做该做的事。第四部分，走过无望，走出无聊。几年的时间，我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一间房中独处，有时候半个月不说一句话。记得刚开始被迫害的时候，每天关在屋子里不能出去，那种难受无法用语言来形容。之后有时间就被转法轮，一遍又一遍地背，渐渐也就习惯了这种状态。后来守着打印机打印、装订、装袋，每天要做的事情都是重复的。有一天突然的什么都不想干了，做什么都提不起劲来。虽然知道状态不对，但就是不想动，甚至不想起来练功，消沉一两天后再继续，这种状态断断续续。记得当时学到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什么是大法弟子中说， 越在无望中，可能希望就在眼前；越在觉得很无聊中，可能就是在建立你的威德。我当时的注意力在前半句，而现在我注意到了师父提到的无聊感。是的，我现在并不觉得无望，曾经因为迫害失去的种种似乎已经放下。但是如何克服这种无聊感，如何保持修炼如初的状态，达到师父的要求，是我所要思考并做到的。回首近几年的修炼路，我最大的感受是，修炼人的路都是师父安排好了的。无论当时如何痛苦或无望，其实都是假象。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青年弟子园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节目的最后，请欣赏歌曲。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